所以这个靠山完全就空掉了。当时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位领导可能待的时间不会有我长。然后呢，事实上也是，我进去半年之后，他好像就已经挺危险了，
挺难受。
我们那个直属领导，他准备要冲击更高职位的时候，其实你是想取而代之他那个职位吗？
那肯定啊，他冲更高的，那我是不是帮他防守做？
对，就是你要去做他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记得你那时候是有一个比较避讳的地方。
玄门有理夏季紫微斗数亲授班与风水初级系统班目前正在火热招生中，对课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关注玄门有理公众号查看介绍，也可以添加助理西服的微信玄门有理2024了解更多。Hello， 你好呀，欢迎收听玄门有理科学搞学，这里是伊曼，
我是十三。
继上一期的办公室主题戳中了广大听友的好奇神经之后啊，很多听友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够分享更多职场方面的内容哈。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一些隐藏在职场里面的节气，帮你闻风断雨，提前戴好头盔啊。
节气这个词其实也是为了这一次的节目才突然想起来的一个主题哦，因为我觉得在职场里面的生存技巧，它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那个技能，就是种田，要看天吃饭，我们要闻风而动，我们要学会去观察气候的变化，决定什么时候去播种，什么时候去收成，什么时候去施肥。在职场里面其实也一样，当你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之后的话呢，你就知道我这个月是可以放安心的去摸鱼，还是我这一个月可以开始着手准备点什么，或者是说我即将迎来怎么样的一些风风雨雨。所以我们才会专门的把这一期的节目改为叫做职场节气。这么一说，只要是聊到关于办公室跟职场的这些字啊，就又让我想起那个男人了，60集超长职场内容的那个男人。
那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玄门有理的外派职场战地记者，潜水最长记录保持者大麦哥。
大家好，我是大家一直每天都在上演的大型灾难片职场暂时61集还存活的大麦。
职场存活啊，你看你都活到第61集了。我们先来聊的第一个问题，当我进去一家公司，不管是面试还是入职，我们都会有哪一些的一些行为习惯吧。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呢，最喜欢的就是上班第一天。说实在话，小弟的那个职场经验也是挺坎坷，就换过好几家公司，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也特别的有经验。我每去到一家新公司的时候呢，我最喜欢做的就是上班第一天先进去领导办公室里面，看一下他这家办公室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在我们风水学里面，它其实是有讲究，如果是有听过讲座的都知道我发明的一个词语叫做显眼包原则。在一个环境里面有一样东西特别的醒目，吸引你的目光呢，那通常啊都可以类比出一些信息出来。比如说啊，我跟你之前在那家公司里面有一位领导梁总，当时进去梁总的办公室里面的时候，他办公室里有两三样东西是让我特别觉得神奇的。他有一个哑铃在那里，那个哑铃又特别的大，你知道哈，就那个哑铃就很重的那一种，在跟我开会的时候开着开着就突然间在那里举哑铃。他是我见过这么多的建材行业的领导里面最神奇的一位，
基本上都没见过有人说开会的过程中会拿个哑铃。
主要是身材了，他的颜值在领导这个地位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是排第一的，
佛山彭于晏。
对，就有点像吧。那个哑铃都算了，最吸引我眼球的是什么，是他当时那个台面上有一个1米高的仙人掌的一个摆件，不是真的仙人掌啊，但是他那个仙人掌的话就真的1米高，我比划过，他就放在了他的电脑旁边，就青龙方。我当时看完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摆这么神经的东西在那里，但是呢我又很好奇，我就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发了给我师傅。我师傅就说你领导犯色情哦，然后我当时说为什么，他说一柱擎天啊。就因为师傅这句话，我往后一个礼拜我就一直在那里观察梁总的那个黑眼袋。
他经常也开黄车。
对啊，而且你没发现吗，我们进去那家公司的时候，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给我们一些补品吃。 我们平时要进去他办公室里面去聊工作聊项目，喝着喝着茶，他突然间说，哎，今天我不喝茶，我今天要喝中药，我要补肾。就这件事情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从他开始的话，我就非常留意，每进一个领导办公室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去寻找这一件特别重要的特别显眼的东西。
对，像我的话，我也会去寻找这些关键性的物品啊，我要判断这个领导他有没有这种进攻性啊，会不会经常开疆拓土啊，
哦，野心
啊，对啊，会不会说突然间要搞某个项目啊，要大家一起加班干好久啊那种啊。所以的话我一般一进门的话，我一般看三样东西嘛，第一个他有没有画那种中国地图，有没有一些大的白板，
中国地图就是每天就看说这是朕的江山
啊，对啊，我准备要开疆拓土了，要把这里都占领掉，要插满这个图钉，都会有这种的，啊，但是这个可能是跟建材圈有关吧，可能是建材比较偏向于这种，
我很难想象一个互联网公司，特别是类似于那种网红机构的，你要在人家在办公室里面去挂一个中国地图，这应该不太可能出现。
对，所以的话我一般进去看就是地图、白板、盆栽。地图跟白板的话其实基本上是建材行业里面做到总经理啊或者总监啊都会必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还会再看一点，就是说这个白板跟这个地图上面有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如果它是崭新的这一种呢，基本上的话也就摆摆样子而已，相对来说的话它也不会说有什么大的动作，都是这种
不思考，对吧？
对，只要我不做东西，我就不会出错
啊，哦，
我就不会从这里被人赶走。但是如果他你的地图跟这个黑板上面的话，经常都是有书写过、没有擦掉的痕迹的这种的话，一般都是进攻性蛮强。
那你一般跟这种领导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一些的生存技巧？
生存技巧，如果是遇到这种黑板上面经常是写数据然后擦掉的这种，我是对于每一次要汇报的内容的数据我都会核实几遍，同时的话我也会提前做预估量，就是说这个领导可能会突然间随意问我的延伸性问题有哪一些，包含这种延伸性问题所带来的数据我都会提前准备好，
就有点是投其所好。
对，
他的书写习惯留在了黑板上面，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书写内容以及他的兴趣爱好去给他做对应的汇报，然后争取一次过。
对，因为我这个板块是做活动板块嘛，其实无非两个关键的一个结果性数据，就是这场活动你做了多少业绩，签了多少单。但是的话呢，从这个引申出来的话呢，我因为我看到那个领导经常都会对这种数据比较敏感，黑板经常写，所以的话我会把它拆分的更多，例如的话就是每家经销商的平均业绩，然后对比往年提升的百分比，还有的话这一次接单的普遍年龄是多少，这些都要考虑到这些位置。不然的话你如果光汇报那两个数据呢，往往它都会有一个像那种刑侦办案一样的那种复盘，就是他会先问你一个数据，问完了之后隔了两个话题之后再反问你这个数据，就例如你这场活动的业绩是不是例如1000万嘛，对不对？那相对来讲的话他会问你多少个经销商参加好了，然后他突然间就会问你那平均经销商做了多少万，那他就会反推了这个平均值乘以这个数量有没有达到你这个业绩，是不是跟你汇报的是准确，还是说你突然间
只是瞎糊弄。
对，就很紧张然后突然间跟我告诉一个数，就这样就完事了。
这其实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段子，他说一个领导找了3个经理过来，然后呢就说你们帮我去市场上面看一下现在苹果多少钱。第一个人出去就只是真的就只看了苹果，第二人去的话他就会看 A 市场的苹果跟 B 市场的苹果，第三个人去看就是 A 市场跟 B 市场的苹果、萝卜、
还有
橙子等等的那些，他全部都会先看完然后再回来汇报。
对
啊，所以这种可能是一种职场的技巧，多细心一点。其实人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痕迹的动物嘛，那所有的东西都会在它的环境里面留下一个痕迹，而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信息去反推出这个人的一些喜好还有行为的特征。那其实阿茂，那我想问你，你有会不会有像我们那样子的一些观察？
我在入职之后的观察可能相对会少一些，我一直都是做互联网嘛，所以我去面试的话大部分也是互联网型的公司，一般情况下会是第一轮普通 HR 跟我面一轮，包我这个岗位的人会面我一轮，最后总经理或者说上面的人他会再给我面一轮，最后跟老板见一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面试过程中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对方的一些肢体语言，他的一些面部表情所提问的那些问题，你是可以 大概感觉得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他是守城的还是说他的这个业务是急需去拓展的或者怎么着。而且你的那个岗位，他对你的岗位指标的考核，他其实也透露出很多的信息的。
哦，所以你是通过沟通交流的语言去判断这家公司我要不要进去。
对啊，而且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事实上你在接到 HR 通知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就应该对这个公司的一些业务，它的市场和它未来前景，你要去做一个大概的估计的嘛。
这些我们也会有对于公司的一个预期。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会很看工作环境这件事情的。我曾经没有学过风水，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一家公司它待在这里能不能让我感觉很舒服，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这个舒服你是体现在什么细节或者说什么样的标准上面？
首先是它的阳光是否明亮啊，办公的环境能否让你舒适啊，最重要的是它的洗手间。有些小的公司它会是好几个公司在一层嘛，像那一种洗手间呢，它就会存在说隔壁男生抽烟就会飘到你这边来，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味道。我选择我的这家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独栋的，有一个很大的露台，你可以站在你很快乐的办公，还有两个就是那种阳光房，冬天会非常的舒服。这是这家公司带给我最开始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加分项。像你做运营或者做产品经理，你其实会需要很多的创意，你的这些创意的内容它不是说我去分析好几个竞品我就会来的，你还是要去结合你自己的一些业务，你去做一些你自己的想法。那你的这些想法如果说你的这个环境本身它不能够给你一个比较身心愉快的感受的话，就你写方案会写得很痛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大概推理哈，就是曼老板那边的工作环境的办公位肯定都是视野很开阔，四平八达，没有那种垒起来的那种玻璃的。我们建材行业比较多的都是好像做监狱一样一格一格的那种垒起来的。
就我们看那些电影里面金融市场股市股票市场里面的一些接单员，他就在一个一个格子里面的。你们那些是已经现代化办公的那种了吗？就可以看到对面那个人的。
我们就是一大条的桌子，有一个它是你的，你边上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横栏把你们隔开。
对，就是这种，像我们建材那种都是画地为牢，都是垒起来的那种。
你今天上班是吧？来，进去进去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互联网之所以这种信息沟通这么快速，也跟他们，我觉得
对，也跟他办公桌的那个环境情况是很有关系跟关联。我也有观察过，在一家公司里面，如果你们发现员工的办公桌或者说办公椅子吧是背对背的，那一般呢这家公司都很容易有勾心斗角，谁都不服谁的那种。学生时代在图书馆里面一大个长条然后好几条的那种的话，那反而是 OK 的。它虽然也有背对背啊，但是它不形成那种我们称之为反攻，它其实很可以。
嗯，
像这一些它就会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它是有良性竞争的。但是如果再回到像我们以前建材那样子，那被垒起来然后赶进去，每个人就是自己独立的空间，就是牛马。
对，就沟通也很少，一般沟
通
火药味也比较足。
对，也很重，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地盆。
嗯，
然后每个人就只会为自己利益去着想了。就看你吧，如果你觉得个人是能力很强的，那肯定是什么都自己干完那最好的呀，那你就去这一种画地为牢的办公室里面，这种行业里面。但如果你觉得我是需要有一个融洽的氛围，我需要有别人的团队配合才可以在职场上面活得更好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去看那些更加整齐的开放式办公的那种场所。
嗯，
那反正就那种乱七八糟 U 字型 C 字型的那些办公位的办公室就尽量不要去了，那肯定是勾心斗角的特别严重的。刚才好像有听到大麦里说你进去一个环境里面你会看三样东西嘛，地图白板，然后还有一个是盆栽，对吧？
对对对。
那盆栽这一个的话，我会想起我们以前遇到过的一个故事，就
是经历过的那个时间段的，
就刘总，对吧？具体时间已经忘了，反正去年有一个月份呢，我当时一进去他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他办公桌上面放了一盆蝴蝶兰。这个故事我还在我们以往的电台节目里面是有提到过的，当时只是提到了这个故事的开始哈。它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好的故事的开始。
嗯，
就是我们的刘总他刚升职加薪当上了总监，坐进去之后有朋友送了他一个蝴蝶兰的摆件，然后上面那个还有一些可以放笔的那些笔筒的一个摆件嘛，然后那盆蝴蝶兰也特别的漂亮。当我路过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啊，果然刘总不愧是刚升职加薪的人，这个月也挺厉害的应该会，因为蝴蝶兰就放在了他桌子的正前方， 也就是他的明堂，明堂花开富贵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水的象意啊。所以那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月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刘总疯狂开始扩大他的部门，从原本的六个人瞬间扩到30多个人，
最巅峰的时候好像已经要接近70，
对，
是有70个人，
快到70个人，分了7组的这种招商的小组出来，
就很恐怖。但是可能是因为花期太短，蝴蝶兰一个月我出完差回来他就枯萎了，只剩下那个树枝在那里，但是呢咱们的刘总也没有去理他。我当时就说这么不好的象意有麻烦，结果我就再去 HR 里面去问了一下，当时的70多个人就只剩下30多个人，那一个月好像招商的业绩也特别的垃圾，
没有那么好，就相对而言跟花期一样，开得坏
枯
得也
快，也没有掀起什么样的波澜。一个月之后就被领导多安排了一个人进来，划分了他的地盘
区域嘛，就分两半，
对，分了区域，就一半的江山被派，就被人家分出去了。
嗯，
分完出去第二个月呢，直接让他从总监就掉下去了，做回原本的部长。
对，
这个盆栽的故事是我近期这段时间里面遇到过最经典的一个，我就完全看着他的职场生涯就跟那个花期一样的短，
也跟他个人的习惯有关系。我觉得既然摆了盆花进去的话，你至少你要稍微打理一下。
对，打理一下，
但是他也是不打理的，完全就是放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也跟他的工作习惯也很相似，冲得也猛，但是手的时候的话细节就很不稳。
而且我想了一下，他们办公室里面整天抽烟，
烟雾弥漫，仙境一样的那种。
然后我有的时候挺替那个蝴蝶男感到难受，每天在烟熏里面。
所以说广东的商战真的是浇死对方的发财树是吗？
可以，我觉得可以。
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如果是摆蝴蝶兰的话，我个人觉得大项目啊或者进攻性的这种的话，就给我的个人感觉啊，我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一旦他放上蝴蝶兰或者是有一些节节高啊、还有那个
富贵竹
啊这一些的话，就基本上给到我的信息就差不多他要开始要做一些大动作、如果是放一些多肉啊或者是一些鲜花或者满天星啊，给我感觉就是无关紧要，心情漂亮最重要，就是那一种。
你会让我想起咱们以前其中一位领导、
啊、
名字就不开了，那位女士、
啊、
但她的桌面好像就是放着多肉。
对，
进去第一次进去里面跟她聊天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对接的事情、她在给我讲爱情故事，就她说我想把我们公司的品牌文化做成像一个家庭一样的友爱。当然我是觉得她是在敷衍我了
啊、
就那种感觉啦。绿植跟鲜花上的一个选择，通常放鲜花的人我会觉得他们会更偏向于主动进取的那一种，然后你是放绿植的啊，仙人掌多肉的那些的话就偏保守一点、但是我们上一期不也说过吗，在你的办公桌上面乱放东西或者放的所有东西，它都意味着你会遇到的人事物，而这些人事物都会给你带来影响的。你看放多肉那来的都是多肉，
一般都是放多肉给其他人的多数的感觉哈，这个人会偏柔和一点，安排工作的时候可以尽量往那里多增加一点，他也不会有过爆的情绪反馈过来，就是那种属于跨部门对接的时候的话，我们经常
就比较好欺负是吧？
就比较肯干 我们这边的话都是这样讲的啊。
那仙人掌也是啊，仙人掌的话不喝水都没问题
啊，对，就相对来说，如果我遇到跨部门对接，然后对接的这位领导的话，是放多肉、放仙人掌或者放满天星这种，相对来说柔和一点的啊，这种的话，我就大概可以，如果没合作的情况下，我就大概可以猜到他是大概的风格，就是你即使有一些越界啊，或者是有一些工作
刁难，
有一些工作多安排到他那里的话，他也是可以帮你很好的去完成掉，也不会说有过激的反应，
就不太懂去拒绝别人。但如果是蝴蝶兰的那种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很想去掌控整一个的聊天节奏。
对啊，而且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摆蝴蝶兰的这些领导啊，基本上你进去的话他都是不会给你有太多话题发挥，他是按照已经设定好的框架给你，在这个框架上面填鱼，他的方向是已经把握好的，类似于就是相当于我给一个造句的填空题，例如四字成语嘛，是不是恭喜发财，他就把那个财字去掉括号，你就填，那你就得填一个财字，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说话一点，
嗯，
会强势一些，
嗯，
除了摆鲜花以外，其实在台面上也会多很多东西啊，有一些他会摆一帆风顺的那一种，就我觉得这一些也是特别的硬朗的那种风格，就真正柔和的可能就只剩下多肉了。
突然想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般摆会动的招财猫的输得很惨。
肯定啊，有只猫整天在你明堂挠你啊。
想起了繁花这部剧里面的林子，他把他的夜东京拆掉之后重新装修，他之前有一个发财猫放在他入门的那一个位置，后来他把这个发财猫送给了汪小姐，送走之后他的那个店的那个生意就特别好。
是吗？
是啊，汪小姐刚出来的时候的话他就，
所以汪小姐拿了那个招财猫之后怎么样？
后来就经历了非常惨的过程，
就很曲折，跟宝总之间斗得很
所以据索隆之后我们第二个能送的东西是招财猫。
要会动的那种，
那个爪子就是攻击力对吧，那其实是白虎。那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又学到了，那而且的话这个的意图藏得还更深哦。上一次的索隆你可能只能送给男性领导，但这一次的招财猫是男女通杀。
有点可怕哦。
假设你前面提到那个招商的总监他每天去更换他的蝴蝶兰，那是不是他的这个士气和能力都可以得到保留呢？
你说能不能100%的话，这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啊，我没有办法给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我有遇到过阿林，他出差的时候他去了一个经销商门店，他一进去他觉得那家卖瓷砖的门店以为是卖花的，他那个门店的前台那里有特别多的鲜花，这些鲜花呢他说哈是老板下的命令，只要看到鲜花有枯萎或者是说看到那些鲜花不太生机勃勃的时候就一定要马上换掉，所以他每次进去都会觉得那家店里面的那些鲜花特别的鲜艳。而带来的影响就是建材行业普遍已经很冷淡的一个市场行情的时候，他那家店的人流量还是很大，因为本身鲜花就是我们说的招惹桃花招人气嘛，所以你说经常更换蝴蝶兰能不能给我带来很好的事业运，咱们不敢这么说，但是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好的人缘，而有人就相对来说会有更多的机遇，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那我们还有很多的需求啦，还有很多的要求跟能力的情况的嘛，对吧？还有很多因素，不可能说一盆花它就可以决定我能做到总经理，多少想的是有点异想天开。
但是如果你按照刚才的情况来说，如果刘总能够每天去保养这盘蝴蝶兰呢、啊？从他这个行为上面来说的话，那这个项目就肯定可以大爆，因为他突然间能够对这盘连蝴蝶兰这种细节他都能关乎得到，那就那场的话肯定就
哦，那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他的做事风格平时都偏向于大大咧咧往前冲、但如果他已经做到管理层，而他又有那个心思去更换蝴蝶兰这么细腻的一种操作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在做活动的时候他会更关心一些数据，更关心一些落地的情况，
对，他会把握得更
好，把握得更好，那自然获取的信息跟对整一个事态的发展就更有把控度，这可能是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啊。然后我来问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经常都会发生变动嘛，也就是跳槽啊，或者说突然管理岗来了一些空降啊，你看我们经常就遇到了、经常遇到，那这些一般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比如空降一个领导出来，或者有一个人想跳槽想换岗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有哪一些征兆，就有点像一片叶子落下来我就知道秋天要到了，然后我看到地面有结霜我就知道冬天要来了，我看到春雾弥漫那就知道那个潮湿回廊天要到了。
我这边的话可能同事之间的那种啊，就是说都是经理岗的这种的话可能没太留意，一般的话我都是对上留意，就是我领导板块的那些职位的，
那当然了，谁要去评级跳、啊、
然后就是一旦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万一这个公司这种管理层要产生变动的时候，一般这种讯号啊都是领导的那个办公室，如果他是属于这种漩涡中心的，那他的办公室的话就会有几个征兆，就第一个就是很多访客，其他部门的总监突然间就很勤奋的去他的办公室去
聊天
聊天啊，而且一聊的话都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的这种。正常来说哈，一个跨部门之间的总监之间聊天一般熬不到这么长的，大概一两个小时喝杯茶，然后抽两根烟，然后聊聊天应该就差不多要散了，毕竟不能让 上面的顶头看到
摸鱼，
对，长期的话工位都没人，对不对？所以的话突然间很多人来访，并且的话来访的时间又很长啊，而且的话呢你进去又发现这种烟灰缸又是插得满满的，这种的时候、嗯、那你就大概能猜到，就是说这种大事情无非就是这种有一个空缺还要上去顶，顶的这个空缺的话他目前正在斗智斗勇，在想他这个手上有哪些资源
可以去调配
啊，可以去支持他，什么牌可以打的，就是一般我们建材就是蛮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从我们以往的一些经验来看，只要一个领导他频繁的要去接见很多的人，
嗯，
都意味着这段时间会出现很多的变动。而这对于很多职场的小伙伴而言，就如果你是已经非常有经验的职场小伙伴，那当然你会深有感触哈。但如果你可能是初入职场的，你可能是在职场里面还是一个小萌新的时候的话，那可能这一些对你来说会比较的新颖一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聊这个所谓的职场节气呢？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去多思考一下，多留意一下身边你那个办公室里面发生的事情。你遇到的时候不一定是说、哦、我要冲上去去抢那个位置，我有可能只是单纯的为了保住我自己而已。
你还记得当时候我们那个领导访客很多的时候的前提，我为什么会考虑到上面管理层会变动？因为当时候你跟我说你看那个领导的紫微斗数的时候你说他在那个月份可能会有个机会。
哦，我记得了，不是紫微斗数、嗯、我记得是刚开年、
嗯、
那时候刚开年开会的时候，我看到他额头印堂那里有紫气、
哦、
开年的时候给你去看流年、
哦、
年运，我说你在这个月份可能有些契机可以升职加薪、哦、你要把握住、
哦、
然后后来再结合了一下、嗯、就可能是刚好就踩到那个月份，对吧？所以当时那个领导就有了一个计谋了嘛。
我一看到他有这么多访客，我就知道他准备进攻要往上爬，然后我就猛开始，我就准备我的曝光度
来，这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听友想听的故事，
这是重点
怎么样去刷自己的曝光度、
啊、尽量做显眼包嘛，但那个显眼包是正能量方面的显眼包
啊，
就是例如的话有一些大型活动需要上镜啊，需要主持啊，需要这种跟顶头对接机会的那种的话，就多拿来自己做、
啊、就直达天庭的一定要多点去出现。
对啊，例如你要开一些经销商的会议，
嗯
啊，如果建材方面是这样啊，就经销商的会议，那这种的话呢就需要最大的那个阿头出来领导支持，然后这个领导支持的话，如果是关于活动方面的话，一般都是我们能帮他们写好的嘛。所以的话我就写完这些方面，当然写的时候也做了蛮多功课，这个领导他偏向于讲哪些方面，他是喜欢讲大市场还是喜欢画饼，还是希望讲数据，调研完了之后又按照他的风格写了一份，再去办公室敲门找他去对这个事情啊，这就第一次曝光了嘛。
嗯，
曝完之后就是相对来讲他会觉得这种稿跟他风格很像，他会觉得哦基本不用改了，你问他要不要改，他说哦不用改了，写的挺好的啊，然后他就把稿留下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上台的时候到你把握经销商的这种现场的氛围啊，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讲台风啊，还有讲话啊，这种的话基本上又刷了第二遍，说完第二遍之后再到那种你要给自己创造嘛，那就增加一些线上的一些培训或者是线上的一些直播卖货的那种、
嗯、
啊，就直接把这三个一结合，就你的单个月
起码那个月已经有好多次去频繁跟领导接触的。
对啊，就第一个是频繁，第二个的话最主要是因为领导一般要不要用这个人去做这个位置，他通常都是问跟他附近部门的这些领头人，问他这个人合不合适去做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你一个活动你牵扯到不同岗位的对接，曝光度又强，经销商在后面又可以推你，就相当于
天地万物来相助
就相当于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人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如果是关于活动方面，那他们就想到大卖。
我们那个直属领导他准备要冲击更高职位的时候，其实你是想取而代之他那个职位吗？
那肯定啊，他冲更高的，那我是不是帮他防守做？
对，就是你要去做他那个位置的时候、
嗯、
我记得你那时候是有一个比较避讳的地方、
嗯、
就你说因为决定他能不能上去的那个大领导、
嗯、
要不要用你、
嗯、
他的一个考量的地方就是你会不会跟你领导走得太近，
就是会不会同一个队伍，有两个很关键的字，制衡
啊，制衡。
他们那些领导层他们不会让一家独大，也不会说偏向于某一个，他只会让整体的势力制衡。领导他上去这个位置，他肯定是想提携我去把他那个位置
嗯
做掉，
因为他也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人
对
去来顶替本身他的那个位置，
对，
守好他的那个部门嘛。
对，但是我个人我还要想一种情况，就是万一我领导没顶成功上去的时候，他万一有一个人空降下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又会去考察你这个人的战队到底是不是你的领导的板块，还是说你是属于一个可塑性的孩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艰难的点，尤其是我们现在，我已经看到阿曼迷茫的眼神，为什么你们日夜有那么多的心思这里面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于说，我怎么样去跟我的直属领导打好关系，这很重要，毕竟你是直接听命于他、
啊、对
对吧，你跟他不熟，那给你小鞋穿也不给你机会。但我在跟我直属领导保持好关系的时候呢，我又不走得太近，让更高一级的领导觉得说我可以随时提拔上来、嗯、就这一个你是当时怎么拿捏？
首先的话就是在公众的开会场合啊，就是不要跟领导坐在一起，这个是肯定的
啊，不要交头接耳
啊，就是不要说领导，你跟领导并排坐，这种本来就不好嘛，是不是？那也不会这样做。但是的话呢，我建议的话，你可以稍微跟你的领导稍微有点距离的分开坐。
突然想起我那时候每次开会都是直接走到圆桌上面去。
那你这种顺流嘛，没办法。我们的十三老师每次开会的话，就比总经理更像总经理。一般的话，大家都觉得就是那种打开门正对着的那个。坐在顶端的那个位置一般都是留给董事长的，是不是？
我不敢坐那边，
我们十三老师一般都是直接走到那个位置的旁边一个位置就这样坐下，哦，把我刷新了我的高度。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那个地方看 PPT 确实是比较舒服啊。
对啊，一般我们都往那个位置避开，你就直接冲到那个位置坐，所以的话你的霸王之气一直都隐藏不了。
要澄清一下，不是什么霸王之下，完全就是我每次都很准时，我一般都很准时的提前在开会前的20分钟就走进去会议室。你一走进去之后，你就所有位置都是我可以选的呀，15到20分钟提前过去啊，然后就在群里发消息啊，你们还不过来。
难道你就不怕开会的过程中大老板突然问你，十三，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他连我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可能问我？
所以的话，我一般的话都是坐的位置的话，尽量是跟领导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不要挨着一起坐。左跟右之间的话，我不会坐在右边，我要放左边坐。
就你要坐在他的左边，
对，我在他后面嘛，对不对？
啊，
我们整体来说的话，这种看 PPT 的往右面看嘛。如果我坐在右边的话，他很容易就会扭个头过来跟我说，你看这个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的话我就要反方向，我
就
坐他的左边，
就你要减少你们的沟通的可能性。
对，就尽量不要在会议上沟通的这么多。可他可以就是说跟我说，哦，大麦准备要什么数据，马上的话我就要汇报啊，这样的话可以，这样的话会显得就是你接受这个命令你就去高效完成。
诶，这里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你知道大麦的紫微斗数命盘也是紫破吗？
我知道啊。
对，你也是紫破啊。
对啊，
但是在你们两个人的思考方式上面就完全不一样啊。
可能因为我是白羊座
哦，要引入新的技法去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你想一下，一个职场它真的就是特别的复杂，但是呢你说它有没有很多可以揣摩的地方，它确实有，而这也是可能对于一些心思细腻的人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而对于一些咱们平时不太爱去琢磨人性的话就比较难受了啊。那我们就可以讲另外一种，就如果说刚才那个是大麦他去看跳槽啊，看空降啊，看人家要冲锋号角的话呢，那我一般呢、啊、就是怎么样去看呢？我一般就只看前后，他的那个办公桌的前面跟后面。我们曾经的一家公司里面遇到过的康总，当时我记得进去他办公室呢，最显眼的东西并不是任何的摆件，单纯就是他的办公桌后面就是一个落地大玻璃，靠山是完全没有的。而且我们当时是27楼，我记得是
23楼、
23楼、住23楼，然后呢你想一下23楼的落地大玻璃的外面它得是多么的广袤，所以这个靠山完全就空掉了。当时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位领导可能待的时间不会有我长，然后呢事实上也是，我进去半年之后他好像就已经挺危险了，
挺难受
啊，挺难受。
因为每天他上班的三件事情就是被最大的老板问他业绩业绩业绩，但是他又不给他正常，
他也没办法。因为这就是玄武方出问题之后相当于没有领导去支持你，也没有任何的金主爸爸去 support 你的那种情况， 他就只会要求你，只会给你提各种无理的要求，结果就导致你无论做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他的认可，这个就是靠山出问题。
而且他的那个靠山那里的话还有一个上旋的窗，那个风都是
直接往头吹，
对，涌进来这样吹的。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来的那个总经理
他调了位置，
他是真调了位置，他直接把办公桌是挪到了，就调了一个方向嘛，就靠了墙，
就摆了90度嘛，就转了90度、然后在风口位置他摆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树啊，就蛮高的，有1米5、1米6，
就那种阔叶的绿植
啊，对，就摆在风口那里。
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
办公室，
同一个办公室，对，然后是同一个老板，
对，
两个不同的总经理，他们得到的政策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就一个康的时代的话，就是没人支持，就大多数都是通过自己努力，例如的话，增强这种校区去到点的时间啊。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一些售后方面的处理，但是一到另外的赵的这个时期，就换了办公桌的那个时期之后，
各种政策，
就各种政策，你就觉得好夸张，就为什么他能得到这些政策。
在我们建材行业的话，所谓的政策就是指领导愿意把价格降低来卖啊，就这么简单，就是资源。你想一下，第一任就是他那个靠山是空的时候，他争取很久都一直争取不了那个政策，但是到了第二任，他只是把办公桌90度换了，有了一个靠背之后的话，就想要什么都基本上都有，可以在他那任内。
而且对于第一任来说的话，他也有更多的借口。你说，你看，你就是因为之前没有怎么怎么，所以才没有业绩。那你看，哦、就人走了，还要被当成一个
反面案例、
反面教材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会去看一个领导能不能跟谁吧，或者说他能不能做得长久的一个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第二个的话呢，是除了后面，那还得看前面。明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刘总，他的蝴蝶兰当然就是一个了。我们这里的话还有另外好几个之前遇到过的，就我们再上一两家公司，他们那几个大区老总的办公室都很奇妙，门口正对着那个办公桌，
对，
所有都是门口正对办公桌。那其实这在我们风水上来说它是不好的、哦、因为这一般叫门冲，对吧？可是呢，你话又说回来，风水的浪漫之处或者说有趣之处，就是它会随着你身处的环境跟职业而产生变化。他们四个是校区老总，整天就是全国巡演，
对啊，
去每个经销商每个城市里面吃喝玩乐，去各种画饼，那个黄金的年代真的是太夸张了。
对，就是手握权力就是不一样。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刚毕业之后感受到了原来地位真的可以让一个人过得那么的舒服的时候、而且你想一下，这还不是什么所谓的权力单位啊，它只是一家公司，当时还没上市，只是一个普通的大集团里面的一个销售老总。他去到每个城市就有车接送啊，酒店也开最好的呀，吃的也是最豪华的呀。
这不是应该的吗？老总呢？可是。
是因为他们有手握比较多的这种价格的权利，所以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去到任何的城市都是比较高规格的接待吧。
也别说这是应该，就拿最近一两年来讲，公司的董事长出去出差都没车来接。因为经销商根本不需要去看你的脸色的时候，就没必要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跟权力有关系。然后我们说回来，他们的办公室全部都是入户的玻璃门直接冲着他自己的那个办公桌，但是呢也没见谁活得不好啊，每个都活得好好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印在说反而是有了一个动气。那个年代就也不是说多少了，就十年前吧，对，十年前的时候的建材行业市场它还是比较的火红的一个市场，也就是当时的运很好的时候，我们反而就是需要这一种动气，你就不能在运好的时候就偏于一侧求那个安稳，这反而是不对的。在你明知道自己现在是走运，明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特别旺盛的市场的时候，波动很大的时候，你就是需要这一份冲击力才能让自己去折腾起来。所以你看华总他当时不是也在办公室里面，就在那一家公司里面开了好多项目吗？
飞得也很快啊，就直接的话就连跳几级。
对啊，连跳几级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是觉得哈想在办公室里面有所作为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的怕门冲这件事情。那当然了，你不要从侧面冲过来，你得正面对得很正的那种才 OK。
经过这样说几个案例之后，我好像自己总结了一下，好像基本上那些能够比较顺一点的 这种领导啊，就是说能够在公司又给他政策啊，然后他也很多人帮忙啊，这种的话一般都是靠山位比较足一点的，就
是
基本上后面都是有柜子啊，然后还是那种没有镂空的那种。
对，镂空是绝对不可以有、
然后有柜子了之后，然后他自己个人的摆放的一些的话，也是给人一种稍微严肃感强一点的，这种像盆栽啊，或者是这些陶瓷的这种工艺品也有。
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在我认知里面的风水，它是一个等比例的模拟环境。你的办公室摆了什么东西，就意味着你在生活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这就是为什么索隆他那么厉害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调好办公室的风水，它不一定说能够让你风生水起，但起码你遇到的人事物会友善很多。
就是我发现如果是跟你去共事的同事啊，放了几层的那种文件夹的，只要他放着那些收纳盒的，他平时把一些什么文件放在那里的，然后又不经常去收拾，一般我跟他对接起来都特别费劲。
你讲完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了一个人
啊，
就这一个的话也是有说法哈。就我们整天都会说在办公桌上面不是有青龙白虎嘛，就是左右两侧，那左右两侧呢在我们风水上它的术语就刚才说了嘛，青龙白虎，而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我身边的人，对吧，我身边的人。那你想当我在左右两侧放了文件夹之后，文件夹一般都比较高的嘛，就相当于我的青龙位跟白虎位都被叠高起来了。
嗯，
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那大概率是好的，因为相当于我身边的人都特别的厉害啊，因为他们很有力嘛，就我们用这个词高大而有力。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在那些收纳盒上面乱放东西，
嗯，
对吧，乱放文件放进去，放很多文件放进去的时候，这其实是犯了行鸾上的错误啊，它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青龙，杂乱无章的白虎，这反而会印什么呢？第一个，印在身边的同事帮忙去擦屁股，对吧，你看我往青龙白虎去塞那个纸、像不像是我把我的那个项目扔给你去做，让你帮我去做，
那我明天赶紧把他们的都扔掉。
所以反过来想一下，台面干净，台面哈青龙白虎方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人，即便哈他的龙虎不够高啊，有可能这里你们会觉得说啊，那没有，那不就是没有龙没有虎了吗，那我就没有身边人的助力了呀。对，这个人大概率就是一个独行侠。但独行侠的话，你架不住人家的那个工作效率高而且能力强啊，说的就是你大麦。
我平时就只有一个笔记本放在桌面上，就是记录一下。
可能这个对于普通的基层员工来说，它也是很合用的。
嗯，
如果在座的各位回去办公室看一下，哪一个同事，哪一个身边人，他的那个工位上啊，左右两侧都是特别杂乱啊，你看又放水壶啊，又放一些零食啊的那种的话，那办事效率啊，有待考究，有待考究。
特别要留意那种放文件夹的那种啊，千万
血的教训。
如果是有跟他有工作上面的对接的话，就是做好这种文字记录，避免的话到时候你帮他做完了人家还不知道你这么辛苦。
对，没错。好，那我们再来聊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职场节气第三个收割。收割呢是种田里面的时候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收获了嘛。但是在公司里面的收割通常就是裁员了。那裁员有没有哪些预警的信息你会去观察的？
这个可能跟我个人习惯有关系吧。反正我上班的第一件事的话，就是除开上一次说看看壁纸放松一下以外，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为习惯
啊。就是在看壁纸之前呢，多数的话都是借着要洗茶杯的这个操作去人事那里逛一下，就是 HR 那个办公室那里去走一圈。
你是借洗茶杯对吧？
啊，对啊，
我一般是借那个卫生间没有厕纸
啊、刚好嘛，两个人都是去卫生间的嘛，
就是用这样子的话语走进去，
对，
人事的办公室里面，
对，然后我就会留意几个事情，第一个，桌面会不会特别干净，就是会腾出来一个桌面的空的地方，让你去签文件的那种干净
啊。
就是如果有，那就基本上的话，我就要查一下我的合同，就我们入职签的那个劳动合同是不是够一年了，是不是要续签啊？如果不是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多数会考虑一件事情，就是
有人入职，
一个是有没有人入职，一个是会不会裁员，就是会发出这种啊转岗啊辞退啊。
你的职场到底是有多坎坷？为什么看到人事的办公桌一干净，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被裁掉？
哎，那当然就是多留个心眼嘛。然后同时的话还要留意他 办公桌上面有没有一些入职要填的那些表
啊
啊会不会说已经夹好文件夹放到那些桌上动起来这样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就证明了今天大概率还是某些岗位要应聘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一家公司要去招聘人或者说要去裁员这一个可能
现在少了，都是裁完之后要赔 N 加1，所以现在多数都是岗位转动，也就是他会叫你去 HR 那里做，然后他给你说哦，你现在就你领导说给你调个岗，然后你要签一下你的过岗之后的薪酬确认书还有工作内容的那种。那一旦涉及到这种其实就是离被，
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很喜欢每天早上回到办公室之后第一件事其实不是干活了，就第一件事就先去人事办公室里面哈拉几句。因为我觉得人事办公室在一家公司里面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它就很像是一个情报机关，就有很多的信息可以在里面去获取得到。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开场话语？就总不能说哎，我今天又过来听消息了。
没有啊，例如的话有几种啊，就说哎呀最近胖了，这工服撑得我勒得我有点难受啊，能不能说新换件工服给我啊，然后这个时候的话看完桌面说哎，最近招聘啊找哪个岗位啊
这个起承转合
要不要说我推荐些人过来这样帮你完成 KPI 啊。
我一般是进去说哎呀小姐今天吃什么东西啊今天那个早餐好像很丰富哦同时也是多瞄一下他们的那个办公室。
对啊，就是如果有那些什么要转岗啊通知啊那些啊、哦、最近又开刀了是不是开哪个稍微小声一点告诉我一下，就是这样。
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听这些东西是干嘛哈？一个呢，当然是为了娱乐生活了。就你在一家公司上班，总想多听一点八卦嘛。第二个的话呢，是当你知道的信息越多，你可以提前预警，做的行为操作就越多。比如当我听到在人事那里哈，听到说某个岗位它有一个变动，它可能需要招人，或者某个岗位它有一些原本的那一位领导干得不太好，有要被辞退的那个风险的时候，那我就知道哎，机会来了。而这个机会不敢说独家，但起码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的时候，我就可以提前做很多东西。我记得最开始就有一位那个就不出名字了，就那位领导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就当时他在我们公司搞内部培训，就给经销商做培训，请了别的品牌的老总过来做培训这个完全就是在自家里面去放贼进来，就很奇怪。就也因为那件事之后的话就某一天去人事办公室里面聊天，就聊起这件事情嘛，当八卦来聊，人事主管就说漏嘴，就是说要把他给
割掉。
我就知道机会来了，因为培训主管这个岗位我还是比较想去争取一下的。那回头就会开始着手准备啊，做一些 PPT 啊，想一下这个月怎么样去当显眼包啊。
在一个职位空缺的时候，你的履历越显眼，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再加上旁边的有一些推波助澜能够推荐一下你的时候，就事半功倍嘛，直接的话就不用外面空降了，就自己内部的话就提携一上就上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整天会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有好多小伙伴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所谓的有准备是指我的计划要做得很充分，那个商业文件啊商业计划书要做得特别的详细，数据要特别的精准，我的所有的调研我所有的采访都要做到充足之后我再去寻找这个机会。而其实机会从来都是稍纵即逝的，而真正的所谓准备在大麦看来你觉得是准备什么？
我觉得这种机会留给准备的人呢，其实他是留给那些在别人眼里你有所准备的。这个准备啊，不是你个人的准备，而是在其他的部门的领导啊，或者是其他的在这个岗位上能说得上推动事情的人上面觉得你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的准备。
就还是立人设的问题。
对，就是你的这个显眼包能不能做到更加正向，让人第一时间想到，那这个时候的话那种威力就越强。
而且提前预警了之后，然后再加上日常的一些刷存在感的小动作，每天去串门多送一些奇怪的摆件给领导的时候的话，就就可以获取更加多的准备的形象。机会一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
因为你想你每天早上第一个经过的就是人事的办公室，你每天刷的这种存在感，在某个职位需要招聘的时候的话，他自然而然那些 HR 就会帮你推荐，就说哎，你或者考虑一下大麦啊，我见他最近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他也是我们发声的一个窗口，
就让身边的人永远都成为你的一个宣传点。这其实会有一个比喻嘛，不是整天说我的朋友圈封面是一个广告位，大家可以来这里投放广告
啊。
那我觉得在职场里面的话，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我们的广告位，都可以为我们发声。我已经看到阿曼迷茫的眼神，就没有想过这一些吗？
说实话我从未想过这些。在工作场合中我特别讨厌勾心斗角这种事情，我是非常抗拒的。我的准则一直都是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们拿到结果拿到提成分钱，因为我是来工作的，我就是要去赚钱的。你如果觉得我能力好好我上，你要是觉得我能力还不够我走，我跳槽所得到的那个涨幅我可能比你这家公司得到的更多。
这种就是实力强的人，对不对？
因为家里面一直是做生意嘛，然后也是湖南人，所以呢我的父亲的口头禅一直都是打工是发不了财的，所以每一份工作都只是我去获取经验和获取一些技能的一些方式。在这份工作里面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我未来我自己去做事情的时候的一些技能和资源。
这其实跟我们的环境是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在佛山大工厂还是挺多的，因为光全屋定制或者说光瓷砖品牌就有好多家，就不是一两家三四家的事情，是数以百家的去记，然后排得上号的也是好几十家。每家公司你别说工厂里面啊，我们就说营销中心行政办公的那个板块的话就有各种部门，所以基本上在我们这一边进去了这些公司里面工作的人，他是真的可以在这家公司里面干十几年以上的。
对，
就是我们在其中一家陶瓷企业里面的时候，不是做了一场二十周年庆，那家企业二十年真的就有十五年还是二十年的那个
荣誉员工
、啊，我就觉得很恐怖。当时我是觉得，因为我在那家公司也才两年就走，就我很难想象在一家公司里面干那么久。但是你想一下，他能在里面待那么长的时间，他必然就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上的一个故事的发生。那种公司他就是把你一群人困在一个空间里面，你不得不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磨合跟对接，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些小企业或者说几个人的组成的工作室的那种，它没有办法比拟，它的生存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用想的那么复杂，其实我们所谓的这种注意这种细节啊，还有的话留意这种暴风雨之间的前夕啊，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避开这种漩涡，然后让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就是说工作的时候的状态更加的轻松一点，然后对接的时候的话找的对应的人能够
知道怎么样去跟你沟通，
大家更平等一点，不会说有存在这种形势差啊，然后他是比我高级怎么样我就得捉多点东西，不是，只不过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节拢起来，然后我们个人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平时的说话方式啊，那可能就是很方便，就你每天工作你都会觉得蛮开心的。
多想一些，多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戏剧性的想法，就他可能那个领导他也没想太多
啊，
就是在我的脑补之下你就应该想那么多。
我觉得你们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啊，就每天反正工作的话无非就是一旦工作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就开始天马行空，
在你构思各种各样的职场剧
啊。对啊，就职场剧，其实今天的内容可能有蛮多东西都是我个人的过度解读哈，过度解读，反正就是我个人就看到这细节我就会联想到这些方向啊，就是包括看盆栽我就会觉得他这个人最近有没有大项目，是不是具有进攻性，我就会去调整自己的这些工作内容会不会去迎合他的这个方向，因为一旦他要做大的项目的时候总部给他的资源就会更多嘛，那一旦我能够搭上这种东风的话我就会做得更轻松，而且的话拿到的资源也更多，这当然提成的话也会拿得更轻松更爽一点。
总的来说听完这一期你们的这个有趣的分享，我总结了几个我觉得我能用得上的东西，就是当我懒散的时候我可以给我自己摆一盆鲜花让我动起来，
还要摆文件夹，摆完文件夹加鲜花两重作用。
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就已经快要结束了，那在评论区的话大麦哥你会希望大家来聊些什么东西呢？
我希望大家的话可以想了解职场方面的哪些有趣的事情，方便我可以把我遇到过的一些奇葩的事情讲给你们听。
在我们这一期季节 之前其实就有想说关于职场小人的这件事情要怎么办，但是奈何我跟十三都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
就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在我看来。
对，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小人。
这个小人还是蛮难定义的，因为基本上在我的处事风格里面的话，他小人没有得志的时候
都不算小人。
就是合理的避免嘛，一旦有小人的时候，我就会适当的把这个对接小人要跟他硬碰硬的这个机会留给我的领导。
所以就靠山来去解决小人这个问题。
反正我工作到现在跟领导的关系还是蛮好的，基本上的话就是领导知道我的临界点在哪，他不会轻易的过那个临界点，因为他知道过了那个临界点
我就会
发烂渣。他就会觉得哦，只要不过这个临界点的话，那我就可以帮你去协调好。一旦要过这个临界点，他就会收，因为他知道不收的话，他这个项目很难收场。
嗯，明白。
就相当于有个威慑力吧，反正就是万一遇到哇，这个人他要要求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说，我就跟领导说，你帮我摆平他，我搞不定啊，不然的话我就不行了，我要摆烂了，然后他就会。
哎，这样子我会突然想到，就是有很多我们觉得在职场上面遇到小人的时候，是因为确实就是因为没有靠山啊。
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队友去帮你去迎击他。所以这里的话又要到一个其中问题，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
就没想到还要看兵法。那可能我们下一期需要你去研读一下狂飙。你研读完狂飙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第三次的职场这一个办公室系列。
大家都是强哥，只不过他是卖鱼的，我是卖船的。
好像也是哦。
好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拜拜
拜拜。
好，拜拜。